欢迎收听《唐朝原来是这样》第130集。
与此同时，宰相崔胤与宦官韩全诲之间的斗争也已进入白热化阶段，你死我亡的形势一触即发。韩全诲等人与李茂贞联手，准备劫持昭宗到凤翔，崔胤则致信朱全忠，宣称奉天子密诏命他发兵入京保护天子。朱全忠本来就想把昭宗劫持到洛阳置于他的掌控之下，见信后正中下怀，遂于这一年十月从大梁出兵直趋长安。10月19日，韩全诲等宦官得知朱全忠已经出兵，立即率兵入宫，胁迫昭宗随他们西走凤翔。昭宗悲怆莫名，密赐手札于崔胤，最后一句说：我为宗社大计，事需西行，卿等但东行也。惆怅惆怅。11月初4，韩全诲陈兵殿前对昭宗说：朱全忠大军迫近京师，打算劫持皇上到洛阳，企图篡位。我们请皇上驾临凤翔，集结秦王之师，共同抵御。昭宗不愿意走，韩全诲便命人纵火焚烧宫室。昭宗万般无奈，只得和皇后、嫔妃、诸王共计100多人登上离京的马车。那一天，天子泪流满面，所有同行的人也全都放声痛哭。走出宫门很远之后，昭宗忍不住又回头看了一眼，熊熊烈火正在疯狂燃烧，把大明宫的上空映照得一片通红。那一刻，昭宗觉得另一场看不见的烈火正在自己的灵魂深处燃烧，许多东西已经在火焰中灰飞烟灭，诸如勇气、豪情、梦想，诸如信心、希望、使命感，所有这一切全部都化为缕缕青烟，在冬日的寒风中飘散。朱全忠大军自河中入关，连克化州和滨州。李茂贞与韩全诲震恐，假传天子诏书，急召李克用入关。李克用遂发兵袭击朱全忠的后方，朱全忠匆忙回镇河中。天复2年4月，崔胤前往河中，弃请朱全忠讨伐李茂贞，救出天子。5月，朱全忠发精兵50,000再次入关进击凤翔。6月初10，李茂贞出兵与朱全忠在国县北面展开接战，结果李茂贞大败，被杀10,000余人。13日，朱全忠进围凤翔。从这一年6月到11月，朱全忠把李茂贞下辖的其他州县全部占领，凤翔就此变成一座孤城。汴州士兵每天在城下击鼓，叫骂守城的人是劫天子贼，而城上的凤翔士兵则骂攻城的人是夺天子贼。凤翔受困日久，粮食耗尽，加上这一年冬天天气奇寒，城中饿死冻死的人不计其数，往往是一个人刚刚倒地，还没咽气，身上的肉就被人刮去了。市场上公开出售人肉，每斤价值100钱，而狗肉价值500钱，就连李茂贞本人的积蓄也全部耗尽，而天子李晔则拿着他和小皇子的衣服到市场上变卖，以换取所需。公主和嫔妃们则是一天喝稀饭，一天吃汤饼，有上顿没下顿，而且就连这最后一点粮食也即将告罄。天复3年正月，李茂贞再也无力支撑，只好斩杀韩全诲、张彦宏等宦官，向朱全忠投降，同时放归天子。朱全忠又把凤翔城内余下的宦官全部斩杀，前后共杀72人。此外，又秘密派人搜捕京畿附近所有已经辞官隐退的宦官，又杀了90个。正月27日，昭宗回到长安，这是李晔第3次流亡后的王者归来。然而，令人遗憾的是，一年之后，他还将第4次被迫离开长安，踏上流亡之路，并且这一次，昭宗再也没有回来。昭宗回京后，崔胤当即奏请天子将宦官斩尽杀绝，昭宗同意了。正月28日这天，朱全忠在大明宫中展开了一场大屠杀，一日之间共杀了数百名宦官， 喊冤哀嚎之声响彻宫廷内外，那些奉命出使各藩镇的监军也下诏命诸道就地捕杀，最后只留下30个地位卑贱、年纪幼小的小黄门以供洒扫。随后左右神策军并入六军，全部交由宰相崔胤统领，宦官时代就此终结。大明宫里再也看不见那些面白无须、手握生杀废立之权的人了。然而此时的大唐帝国离末日也已经不远了。这一年2月，天子赐号朱全忠，回天再造节中守正功臣。正月13日，朱全忠驻兵河中，强迫昭宗迁都洛阳。22日，迁都行动开始，汴州军队强行驱赶长安城中的市民和百官上路，一刻也不准停留。成千上万的百姓们扶老携幼，一路不停地嚎叫、哭喊和咒骂。26日，朱全忠命军队将长安城内的宫殿、民宅及所有建筑全部拆毁，拆除下来的木料一律扔进渭水，大唐帝都长安从此沦为一座废墟。28日，昭宗到了华州，当地百姓夹道欢迎，山呼万岁。昭宗不禁泣下，说：“呜呼万岁，朕不复为汝主矣。”当天晚上，昭宗下榻在华州行宫，黯然神伤地对左右说：“民间有句俗语说，何干山头动麻雀，何不飞去牲畜乐。朕如今漂泊流亡，不知道最终要落向何方。”言毕已经涕泪沾襟，左右皆陪着天子同声落泪。在从长安走向洛阳的一路上，昭宗一次次寻找机会派人向诸藩告急，命河东李克用、西川王建、淮南杨行密等节度使火速率兵勤王。朱全忠发现天子始终徘徊不前，知道其中有诈，遂一再催促。天佑元年4月初10，昭宗抵达洛阳。随后的几个月里，朱全忠得到耳目奏报，说李克用、李茂贞、王建、杨行密等人之间公文往来异常频繁。朱全忠虽有夜长梦多之感，而且昭宗年长，在位日久，要将其取而代之，相对于幼主要困难得多。思虑及此，朱全忠决定采取最后的行动。这一年8月11日深夜，朱全忠派遣心腹将领蒋玄辉、朱有功、士叔从等人进入洛阳，突然敲开天子寝宫，赐死了开门的嫔妃，随后大声问皇上在哪。昭仪李建荣连忙走到天子寝室的窗前，高声呼叫：“宁可杀了我们，也不能伤害天子。”话音刚落，便被砍杀在血泊之中。此时昭宗已经喝得烂醉，但是李昭仪有意发出的警报还是震醒了他。昭宗慌忙从床上跳起，躲到柱后，然而蒋玄辉等人已经冲了进来，把刀挥向了天子。那一刻，没有人知道唐昭宗李晔的眼前是否闪过他15年不堪回首的帝王生涯。我们只知道李晔在这一刻终于离开了，离开了这个纷纷扰扰的世界，离开了这个让他又爱又痛的帝国。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显得顺理成章了。8月12日，蒋玄辉假传诏书，拥立徽王李作为皇太子，改名李柱，并宣布由太子监国。同日，年仅13岁的李柱在昭宗的灵柩前即皇帝位，史称昭宣帝，又称哀帝。一直到了10月，朱全忠才听说朱有功等人刺杀了昭宗。他做出的第一个表情是痛不欲生，发出的第一个声音是惨切的哭泣，做出的第一个动作是头身触地。做完这些表演后，朱全忠狠狠地说：“这些奴才辜负了我，害我蒙受万世骂名。”10月3日，朱全忠来到洛阳，扑在昭宗的灵柩上痛哭流涕，然后觐见昭宣帝，赌咒发誓说这不是他的意思。10月4日，朱全忠将朱有功贬为崖州司户，士叔从贬为白州司户，随即又命他们自杀。朱有功临死前大喊：“卖我以色天下之谤，如鬼神何？行事如此，妄有后乎？” 然而此刻的朱全忠绝不会畏惧鬼神，因为他要做的事情还很多，要杀的人也还很多。天佑二年二月九日，朱全忠在洛阳宫中的九曲池摆设宴席，邀请昭宗的九个儿子德王、李煜等亲王赴宴。九王酒酣耳热之际，朱全忠突然命人将他们全部勒死，投尸九曲池。六月，朱全忠又将裴叔等稍负十望的三十几名朝臣召集到白马驿，一夜之间全部杀死。左右有人对他说，这群人平时自诩清流，现在就应该投入黄河，让他们变成浊流。朱全忠纵声大笑，随即将他们抛尸黄河。十一月，朱全忠进位相国，总百魁，完成了历朝历代每一个篡位者都必须完成的程序之后，朱全忠就图穷匕现了。天佑四年三月，朱全忠迫使昭宣帝禅位。四月，朱全忠更名朱晃，将汴州改为开封府，即皇帝位，国号大梁，改元开平，同时废唐昭宣帝为济阴王，不久后将其诛杀。这位朱晃就是历史上的后梁太祖。至此，大唐帝国宣告灭亡。唐朝自公元618年建国至公元907年覆灭，共经21帝，历时289年。唐朝原来是这样。作者：王觉人，演播：心念，由博吉星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